让我们同心祈祷。天父啊，你当得我们的敬拜赞美。现在你又藉着你的说话向我们表明传递你的真理，就是耶稣基督他祷告的生命，他的见证，他的样式。圣灵啊，我们求你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教导我们明白，教导我们留心，教我们模仿学校，教我们遵行。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名而求，阿们。各位大家好，我是何尚允牧师。曾经有指出呢，无论是钢琴的演奏家，或者是奥运会的选手、画家、武术家、作家，甚至是任何一个在某方面有出类拔萃的技能、能力的人，他要成为那方面的专家之前，往往需要超过10,000个小时在那方面的练习。10,000个小时大约就是400多个24小时。如果以一个要翻工做嘢，一日可能有3个钟头的空余时间去练习的话，你需要大约是10年的时间。当然有一些人是比其他人在某方面更有天赋，不过总是少有人留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就算一个人在某一方面有几大的天赋，往往他们要成为那方面出类拔萃的人，在私底下他们付上了很多的努力和心血，要牺牲很多才可以换取在别人眼中看上来好像与生俱来一样的本能和成就。如果我们在这个角度去留意自己的祷告生活和操练，用一个这样的角度去看，可能你就会留意到两个不同的重点。第一，很多时候我听见有人跟我讲过，牧师啊，我不懂祷告的，不如你为我祷告就好了。这个其实是一个将先后次序倒转的一个的问题，一个的错误。没人是天生就懂得祷告的，无论你是信主1年或者是80年，是信徒还是是牧者、传道甚至主教，祷告由始至终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需要练习和实践的。否则不懂得祷告，所以就不祷告，结果就是什么？就是继续不懂得祷告咯。第二，就连耶稣在福音书里面的记载，他自己的生命流露，你都发觉他是不断祷告的，以致他可以保持和天父上帝一个无阻隔畅通的一个的关系。无论在人前在人后，耶稣不是一出生就自动懂祷告的，跟我们一样，他都需要学习，亦都需要练习，以致他能够保持自己和天父祷告相通。各位朋友、弟兄姊妹，你近日的祷告生活怎么样呢？在过去这一段的日子，你是更加愿意透过祷告来到天父面前和他相聚，还是你在这段的时间是更加不愿意祷告，和他好像若即若离这样呢？我盼望透过今天的讲道，可以带大家一同去探索重温耶稣他自己的祷告生活是怎样的，从而看出作为上帝的儿子耶稣选择祷告究竟背后是什么的动机， 再提出一啲我哋觉得可以具体效法耶稣喺祷告方面嘅样式嘅建议。因为今日我哋要中览涵盖喺福音书里面众多有关耶稣祷告生活嘅记录，所以我哋会比平时系多睇一啲不同嘅经文，希望大家可以留心，可以系专心。我哋话除咗教人祷告之外，耶稣自己私底下嘅祷告生活系点样嘅咧？咁我就留意到归纳有以下几个嘅片段。第一，耶稣在忙碌之前祷告，马可福音一章34-38节荧光幕上面，请听我读。耶稣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我们时常说，牧师，我这排很忙啊，所以我很久也都没得闲去同神祷告了。你要留意主耶稣的祷告生活，主耶稣的选择刚刚相反，他在忙碌之前祷告。第二，耶稣退到旷野去祷告。路加福音第五章15-16节，荧光幕上面我们一起读。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道，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耶稣知道几时祷告重要，耶稣更加知道祷告的地点亦都同样重要。当日的旷野其实就是一个僻静的地方，以致耶稣可以专心在那里，不受打扰，自己安静向天父祷告的一个地方。其实这个不单止对耶稣来讲是重要，对今日的你和我来讲，我们能够建立一个没有电话、没有电脑、没有电视去干扰自己、骚扰自己，让自己可以不受打扰的去向神祷告的一个地方，同样是十分重要。第三，耶稣不单止在忙碌的工作之前祷告，退到旷野祷告，第三，耶稣在工作之间他祷告。马可福音第六章43-46节，我们首先读到的是耶稣五饼二鱼之后所发生的事。门徒就把饼碎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饼的 男人共有5000。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祷告完之后，耶稣在晚上同门徒会合上船。经文继续在54-56节，他说一下船，众人认得是耶稣，就跑遍那一地方，听见他在何处，便将有病的人用褥子抬到那里。凡耶稣所告的地方，在村子、在城里或乡间，他们都将病人放在街市上，求耶稣只容他们摸他衣裳水子，凡摸着的人就都好了。我们多次的提出耶稣的事工，耶稣的工作是忙碌到不得了的，他时常是风尘仆仆的，不过在工作和工作之间，他没有忘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祷告。在五饼二鱼神迹之后，到他和信徒会合，去到村中去医治赶鬼、去治病各样的事情之间，他往山上祷告。不单止耶稣在工作的前后之间祷告，不单止耶稣在日常有简单的祷告，亦都有较长时间的退休去旷野，耶稣还在什么重要的事情上面他会祷告呢？另外有三样，有三个的地方希望你留意。耶稣在作出抉择的时候，首先他祷告寻求天父的旨意。当他是拣选12使徒的时候，路加福音第六章12-13节，荧光幕上面我们一起读。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 除此之外，在他宣告，在他教导别人之前，他亦都会祷告。路加福音第九章十八到到二十二节，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里。耶稣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耶稣再问：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就回答：是神所立的基督。跟着他宣告话：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你留意耶稣在他教导人的时间，在他侍奉的时候，在他宣告的时间，他首先祷告。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去细味和留意，特别呢，我们做在教导里面做带领、做教导工作的人就更加重要。因为如果我们忘记了在我们教导宣告之前祷告，我们很容易就会看见今日是我讲嘢啊，不是上帝的宣告，是我的能力啊，是我的准备，是我讲得好啊。不是，耶稣避免了这个的试探，在他宣告、在他教导之前，他首先祷告，求上帝给他合宜的说话，求天父上帝帮助他作出适当的教导。最后我们也都是看见，当耶稣面对危险甚至死亡的时候，他仍然是祷告。马可福音十四章三十二节、三十六节，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叫做客西马利，耶稣对他们说，我们一起读：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你发觉耶稣在选择之前、在教导人的时候、在面对死亡危险的时候，无论是公开或者是私底下，他都是以祷告行先。他总是以祷告行先，因为在祷告里面能够帮助他专注天父上帝和他的旨意、神的心意。除了在祷告当中他倾诉，你都发觉他是学习聆听，聆听神的旨意。弟兄姊妹，这个和你日常的祷告习惯有什么分别呢？有没有分别呢？讲到这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一个疑问，是牧师，耶稣基督作为三一真神的圣子，为什么他要祷告呢？是的，耶稣既然作为上帝三一真神之一，为什么他要祷告呢？耶稣祷告的动机是什么呢？那我们就留意以下有几个的原因，祷告的动机，耶稣祷告的目的和动机。第一，耶稣心明凭着自己不能够做些什么。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耶稣自己的说话，我们一起读：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你有没有留意耶稣作为上帝的儿子？我们看见上个星期我们之前也都在崇拜的讲道当中都有提过，耶稣作为上帝的儿子，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相反他成为人，他作为奴仆，他甘心愿意完全的顺服天父的心意。他明明是上帝可以全知的那个大能，他仍然选择摆低，他选择听从天父上帝。既然主耶稣都祷告，何况今天的你和我？我们不是上帝，我们不是圣子，我们是有限的受造之物，所以我们同样需要祷告。或者这么说，我们更加需要祷告。为什么？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也都讲到相同的事，不过是讲着我们。十五章第五节我们很熟悉的了，我们一起读：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样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你留不留意？耶稣自己说，只凭着自己什么？不能做什么。今日你作为天父儿女的，凭着你自己亦都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们要效法耶稣的榜样，耶稣亲自在世示范 点样我哋需要作为受造之物向天父上帝祷告啊？所以耶稣咁样提醒我哋，喺佢所教嘅主祷文《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今日其中一段嘅经文，耶稣就咁讲咯。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几个门徒就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你有冇留意耶稣唔单止自己祷告，耶稣教导门徒，让门徒明白点解佢会祷告，佢系点样祷告？因为你同我同天父上帝系必须要接通，以祷告相通啊。对耶稣嚟讲，冇嘢比起同天父上帝透过祷告相通更加紧要啊！祷告就是耶稣的力量，耶稣的智慧，耶稣的说话行事的方向来源。耶稣选择一切都听从天父的指引和带领，这个是他的选择。他的方法就是透过祷告，恒常的祷告，一直一路保持着这个连线联系。所以今天你和我更加需要祷告。当我们说要学主的样式，我们实在不可能不去效法耶稣祷告的生活，他祷告的表现，他祷告的方式。第二，耶稣祷告的动机是什么呢？耶稣因为认识天父上帝而感谢赞美。当我们在祷告里面表达到对神的信靠，你会发现我们就会帮助到自己在生活的当中更加留意天父上帝的作为。我们越祷告求上帝的帮助，我们就越会留意在生活当中天父上帝的作为。而当我们留意天父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就越发认识天父加深对他的感谢和赞美。你看不看这个循环啊？这个很重要的循环。所以耶稣教导他的门徒在主祷文里面是用赞美开始的。十一章的第二节，耶稣说什么？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不单止他教门徒是这样，他自己的祷告都是这样的。他自己的祷告也是充满了对天父上帝的感谢和赞美。譬如说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二十五、二十六节，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啊。跟着在约翰福音的十一章第四十一节，他也是这样说，他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他在祷告当中表达对天父上帝的赞美，因为他时常留意到巴父在他生命当中的作为。第三，耶稣祷告那个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呢？除了感谢赞美之外，我们也都需要体会在他的身上，体会到他为别人和为自己的需要向神祈祷和代求。耶稣教他的门徒在主祷文里面祷告是这样的，我们很熟悉的了。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三到第四节，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犯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耶稣自己也都是这样为其他人代祷。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三十二节，他说什么？他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彼得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你看见他不单止是教人为人代求，他也都是首先为他所爱的门徒代求。不单止是这样，你留意我们所熟悉的主祷文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主祷文不是以我去到形容自己的，是用我们去到形容自己的，是吗？今日你除了为自己的需要去祈祷之外，会不会也都愿意为到其他人的需要去代祷呢？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的不单止是你自己的罪，也都是你身边其他人我们的罪，遇见试探的不单止是你一个，是我们遇见试探需要被拯救的，也都不单止是你，而是救我们脱离凶恶。第四， 在代祷当中，我觉得在耶稣的祷告里面最特别的，你可以说是他为到仇敌去到代祷，他为他的仇敌敌人去到代祷，他需要父神的爱去爱这班的人。主祷文怎么说？路加福音十一章第四节，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一起读，因为我们也赦免还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当然在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受难日的时间，流传到在讲道的时候都特别重复提到的这一句的祷告，在耶稣十字架上面他所作的这个祷告。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竹楼地，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他怎样为他的仇敌祈祷？为那些顶撞他的祈祷，为那些亏负他的祈祷。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刘传道讲完这个受难日的祷文呢，这个的宽恕的道理的时间，有些弟兄姊妹就说，嘿，这班兵丁啊、官长啊、群众啊，怎会不晓得啊？明知道是要谋害耶稣，明知道是拱耶稣去死的了，明知道他是一个无辜的人，耶稣为什么会说他们不晓得呢？我相信耶稣看见的那个不晓得，不是说他们所做的这些行动他们不晓得，而是他们不晓得自己正是走向灭亡，他们不晓得自己的光景，他们不晓得自己所做的是一回什么事。耶稣求天父上帝给爱他去宽恕这些人。最后耶稣亦都求荣耀父神，同埋在他的祷告里面时常盼望天父上帝的旨意能够成就。这个是在耶稣祷告里面最特别的一种的祷告了。他特别为到能够荣耀父神，神的旨意能够得到成就而去祈祷。在主祷文里面他怎样教门徒啊？路加福音十一章第二节，耶稣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什么？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自己也是这样做，他自己也是这样身体力行去祷告。你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这个大祭司的祷告里面，第一节、第四节、第五节多次重复圣子是要荣耀圣父的。譬如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耶稣继续向天父上帝这样祈祷，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在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在客西马尼园的祈祷，我们也都读到的是一个愿神旨意成就的一个祷告，是不是？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当他悄悄地往前行，俯伏在地就祷告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天父上帝的意思。弟兄姊妹，你看不看得见耶稣祷告在他的生活里面，在他的生命当中可以持续地去荣耀神，盼望他的祷告也都成为你今天祷告的方向。效法耶稣基督的祷告不是为了改变天父上帝的心意，而是让祷告的生活去改变你，去塑造你，以致你能够成为成就天父的旨意。让我再讲多次，效法基督的祷告不是为了改变父神的心意，而是让祷告的生活首先改变你，塑造你，以致你能够成就天父的旨意，好像耶稣那样。纵观耶稣祷告的生活和动机，那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归纳一些帮助我们成为去效法耶稣祷告的方法方向。有五方面，有五方面。第一，我们需要 向神祈祷。祈祷什么呢？祈祷增加我们对主的信心和信靠。每一日我相信你和我都可以为到不同的事情去担忧。我们有工作的问题，我们面对仔女的问题，我们有人有健康的问题，年老的问题， 家庭嘅问题、关系嘅问题等等等等等等。但系你要知道，你可以嚟到天父上帝嘅面前，或者咁讲，我唔应该咁话，你系应该必须要嚟到天父上帝嘅面前，因为连圣子耶稣都话，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所以何况我哋有限嘅受造物呢？我哋越觉得自己无能为力，越系唔知道点样做嘅时候，你系更加需要做一件事，就系将你嘅困难带到嚟上帝嘅面前，求耶稣赐我哋信心，求救主增加我哋对佢嘅信心。神嘅能力冇问题啊，问题好多时候系喺你同我嘅身上啊。我哋嘅属灵光景已经系营养不良嘅时间，我哋却懵然不知。我哋忘记咗，原来我哋可以，我哋唔懂得嚟到天父上帝嘅里边去支取祷告而得嘅力量啊！呢个力量就系信心，求天父上帝加俾我哋信心，即系话我相信，我需要相信你爱我嘅呢个信心。天父上帝，我需要你俾我相信你仍然冇丢弃我嘅呢个信心。我需要相信你能够解决我当下的问题的这个信心。各位弟兄姊妹朋友，你可以这样祷告，主啊，我信，但是我的信心不足，求你帮助我。主啊，我信，不过我信得很软弱，我一看环境我就乱晒龙。主啊，我承认我自己的不足，我自己的小信。这个是第一步，弟兄姊妹。当你承认，当你不假装自己啊，我有几信几信的时候，这个就是开始。你可以这样向神祈祷，跟着你要不单止承认，你也要向神求帮助。不单止承认自己信心的不足，继续坐在这里，继续自怨自艾，继续去埋怨。不是，你可以向主求，求主帮助你。你要知道，信心都是主所给的。圣经说祂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神。信心的开始来自神，信心的成熟亦都是成于上帝。跟神说，神啊，我连我的信心都不够，我求你帮我，给我对你有信心。上帝一定会垂听你的祈祷。第一个我们祷告的方向，向神求信心，增添信心。第二，我们要好像耶稣学习对天父上帝的感谢和赞美。除了求主赐信心，我们需要学习在祷告里面对天父上帝感谢，对天父上帝赞美。为了神在你和我身上所做的事献上感谢，我相信呢，这个我们不需要怎么讨论的了。是吗？我们个个都懂得了，我们个个都明白，我们个个都知道重要。感谢神的恩惠，感谢神的保守，感谢神的医治，感谢神的赐予。基督徒应当时常感谢，多多的感谢，感恩。越感恩，我们就必定能够越满足。越感恩，我们亦都必定能够越喜乐。不过，感恩不是问题。好多嘅弟兄姊妹朋友同牧师讲嘅系咩呢？牧师感恩我识，但系咩系赞美呢？咩系赞美呢？向神赞美，并唔系因为你得到啲咩嘢。感恩系，赞美唔系。向神赞美系因为你对神本身佢系边个，所以你作出回应啊。譬如有人送你一盆嘅鲜花。啊，嗰、那个花插得非常嘅美丽，啊，生色不少。咁咧，你收到之后，啊，好开心，心存感谢，就向你嘅朋友啊讲多谢，因为咧你收到一盆花，啊，你收到一盆好靓嘅花，你感谢对方对你嘅爱，对方对你嘅关心，对方咧嗰种嘅对你嘅嗰个嘅顾念纪念，所以你感谢。但是如果你是去到你朋友的屋企，你看见他正培植一盆很漂亮的，譬如说荧光幕上面的那些兰花，这个兰花正在盛开，非常的美丽，于是你就说，啊，这个花真是漂亮了，这个就不是 感谢而是什么？赞美啊。你赞美什么？你赞美花的美丽，你赞美有这么美丽的花， 你赞美这个花摆在这个房间里面那个配合是几咁的天衣无缝，这个就是赞美。你赞美那个栽培这个花的人的工作功夫，你赞美他，你叫他快乐，这个就是赞美。不是因为他为你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是哪一个，他所做的事而对他赞美。你要知道，撒旦就最不喜欢基督徒对上帝赞美。什么意思？在试炼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会看环境，我们看压迫，看一重一重的难处。如果我们平时是有注重赞美神的习惯，不单只是感谢，而是赞美神的习惯，在艰难的时候，我们属灵的眼睛就能够看得更远，更加宽，更加高。我们就能够看到超过一切难处背后的基督，我们就会看到原来他仍然在一切的事物当中掌权，而且不会因为我们所没有的去埋怨，去灰心。弟兄姊妹，赞美的祷告是帮助我们可以胜过试探和考验的关键。让我讲多次，赞美的祷告是帮助我们胜过试探和考验的关键。第三，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在我们的祷告当中需要建立来到效法耶稣基督呢？我们需要为别人和自己去祈祷。在耶稣的祷告生活当中，另外值得我们效法的就是他为到别人和为到自己的需要祷告。为自己需要祷告应该不需要怎样解释了，反而你可以怎样为其他人而祈祷呢？你知道代祷是什么？代祷就是与人分担重担，同情共感。只要你有这个的感受负担，任何的事，任何的人，你都可以带到来天父上帝的面前为此而代祷。你可以为到世界的万人，你可以为到教会和其他的信徒，你可以为到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你可以为到未信主的亲友同事，你都可以祷告，你都需要为他们代求。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里面，只有信徒会为到其他人而向天父祷告的。如果我们不祷告，这个世上就不会再有其他人为到这些人去代祷的了。第四，我们亦都要好像耶稣这样为到自己难以相处的人去祷告。之前所提到为别人祈祷，我亦都想到刚才我们所讲耶稣鼓励我们为那些逼迫你，为你的仇敌，或者是那些你自觉难以相处的人去代祷。求主把爱，把宽恕宽容的心放在你和我的心里面。你可以试试这样祈祷啊。主啊，我确实不知道怎样好了，我不知道怎样跟他沟通，我不知道怎样跟他协调，我就是不能够跟这个人好好的相处。不要说爱他，我连见到他的耐性我都没有，每一次见到他，我只是麻木挨过跟他一起的时间。所以主啊，我求你，我需要将他交在你的手里面，帮助我把我所有受不到的情况都向你倾诉。奉你的命，祝福我这个我最讨厌的人，祝福他的健康，祝福他的平安，祝福他时常能够经历你的恩典，祝福他能够明白你的真理，能够认识你，每一日有你的喜乐，有你的同在。天父啊，求你亦都赐给我改变我里面的自由，让我可以不再有人际关系感到的困扰。奉耶稣基督你这一位为仇敌祷告的名字去祈求。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为那些和你难以相处的人去祈祷呢？最后我想提你，你也需要为到在生命当中持续荣耀上帝去祷告。 在你的生命里面，为到你自己能够持续荣耀上帝，遵行天父旨意，好像耶稣那样，好像在他大祭司的祷告那样，好像在他撒马、黑西马利园的祷告里面一样，为到这些人，为到自己去荣耀神而祷告。各位，当我们讲到耶稣的祷告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祷告其实就是跟天父对话，其实就是跟天父上帝沟通，不需要特别的词汇、感人的文字或者是超凡的智慧，你甚至不需要特别有、祈祷的恩赐才可以祈祷。天父上帝需要的是你有一颗诚实的心、愿意的心、期待的心，培养祈祷的习惯是很重要的。不要以为其他信徒是特别会祷告，是我灵舍不会，所以放弃了算数了，叫他们为我祈祷就好了。熟能生巧啊！记得我刚才一开始的时候讲到那个一万小时的练习吗？你需要的是不是去请其他人去代你祈祷，而是你自己开始祈祷，恒常的祈祷，一步一步的效法主耶稣这样的去祷告。你要记住，越祈祷就越会祈祷，越祈祷就越会祈祷。求主帮助我们。结束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读《约翰福音》第五章的第十九节，耶稣自己的说话，亦都透过这句说话再一次提醒你，既然圣子耶稣都向天父上帝祷告，何况今日的你和我呢？我们更加需要在祷告的生活里面好好的建立，加把劲啊！我们一起读，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我们同心祈祷。真是主耶稣，我们今日透过在福音书里面好多关于你祈祷的记载，我们留意，第一，我们发觉原来你是人前人后你都是恒常祷告的那一位。你明白凭着你自己不能做什么，正如我们今天，如果我们不连于你，不连于这个葡萄树，我们这些枝子也都同样不能做什么。我们需要透过祷告与你结连，与天父上帝结连，保持这个的联系连线。神，求你也都帮助我们，当我们不断的祷告，我们越来越留心，我们带着期待的心，我们就留意在生命里面，原来上帝你没有停止工作。当我们留意到你的工作的时间，我们就有更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向你感谢，对你赞美。特别求你建立我们一个对你赞美的生活，让我们懂得不是只是为了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而去感谢你，而是为了你是谁，你是怎样的，而去赞美你。神，我们今天也都不单止为了自己的需要，我们更加为到愿意为到其他人的需要，我们代求为他们可以同样面对试探考验，得着你的拯救，有你日用的供应，得着你的饶恕。我们一一的祷告，更加在代祷的里面，让我们开始有这个的习惯，学习耶稣的样式，去为那些我们觉得难以相处的人去祈祷。因为我们知道在祷告的当中，你就可以做改变的工作，不单止改变对方，而是改变我们自己。在祷告的里面，我们就更加体会到你的心意，你的心肠，我们就更加愿意顺服你。最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每时每刻我们都祷告祈求， 求什么呢？求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荣耀你，求我们在我们人生里面每一个不同的身份，每一个角色，我们都可以在当中荣耀天父。我们都好像可以主耶稣一样这样讲，不要照我们的意思，而是照天父上帝你的旨意。帮助我们在祷告的生活里面被你塑造，被你改变，让我们更加贴近你的心意，遵行你的旨意。在祷告里面一直的保持与你相通。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我们祈祷不配，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